里是 Novice 游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1号，公元2003年5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印度边境贝蒂弘法，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对传播疾病的人制定判刑新法令，境内藏人担忧兴建西藏铁路将会失去生活保障，国际各界组织提议呼吁中国停止在西藏挖掘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前往藏印边境地区贝蒂进行佛事活动。达赖喇嘛受到贝蒂达布寺院的邀请，于今天早上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该地区从事弘法活动。据了解，达赖喇嘛从明天开始将在贝蒂达布寺向信众传授部分观顶，贝蒂民众也将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的佛教仪轨。本周六开始，达赖喇嘛将在贝蒂传授金刚观顶。贝蒂达布寺院附近有许多千年历史的金刚庙，他们是由大义师仁钦赏钵所创建的。仁钦赏钵出生于西藏阿里古格的羌瓦人，17岁赴印度留学10年，以纳入达巴等驻大学者为师，学通讲说、辩论、写作和翻译，为藏传佛教后弘期驻大义师之首。他译的医学著作也盛传于西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贝蒂达布寺院的弘法活动结束后，将从新德里继续欧洲之行，访问瑞典、丹麦等国家。达赖喇嘛曾经于2000年8月份在贝蒂主持过十轮金刚观顶。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对传播疾病的人制定新判刑法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多的报道。
据法新社北京消息，国际人权团体和卫生专家星期五批评中国对任何违反萨斯隔离和散播疾病的人将判刑或监禁的新法令。官方媒体报道，根据新规定，患有或疑似萨斯的人若拒绝医学检验或者治疗而非故意的传播萨斯，将可判3至7年徒刑。这项法令同时指出，任何对药物做出假声明的人、散播萨斯谣言的人或暴动的人可被判处有期徒刑。中国人权的研究主任尼克拉斯·贝克林指出，这完全与国际做法不合，而且对人民送出错误讯息，这非常可能会达到反效果，更吓倒大众。贝克林指出，隔离程序还未制定出来，而当地政府在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文章中说，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心中心负责人鲁四清表示，这法令显示出中国宁可恐吓自己的人民而不愿劝服他们遵守政策。鲁斯清说，对抗萨斯这将会无效，卫生专家同意这法令是不必要的。北京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国际卫生官员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阻止方式。法新社最后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的发言人戴兹指出，最好控制萨斯的提议是教育大众。文章还提到，国际人权特赦组织在上月份的报道中指出，去年全球被判死刑人数的2/3，超过1500人都是发生在中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境内藏人担忧兴建西藏铁路将会失去生活保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兴建西藏铁路，大力宣传西藏铁路的建成将会结束世界屋脊上没有铁路线的历史，从而更加巩固和发展西藏的经济。然而兴建西藏铁路不断地遭到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和个人以及流亡藏人的强烈谴责。由于西藏首都拉萨市堆隆德沁县境内溜响正在实施的火车总站工程，牵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施工人员，该项工程不仅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农田、环境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污染，境内藏人更加担忧，一旦铁路线竣工之后，将会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到西藏从事经商、打工及其他各种生意。西藏丰富天然资源也将从铁路线运出西藏。本台驻加德满都记者次任引述近期从拉萨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藏人的证实发出消息。自从拉萨溜香火车站施工以来，在拉萨的转经道和茶馆以及人群云集的地方时常议论纷纷，特别是年老一代担忧一旦西藏铁路建成后，大量汉人涌入西藏境内，对社会造成混乱，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的人们只能拄着拐杖过街讨饭，正在成长的西藏年轻一代未来将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另外一名流亡藏人表示，近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在西藏实施的各项交通、铁路、机场、建筑项目是为了开发和加强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准上升。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时事班禅喇嘛曾经所说的，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西藏境内的各种价值连城的丰富矿产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被挖掘运往中国各地区，特别是西藏铁路的兴建对藏人的生存有害而无益。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国政府表面是在提高发展西藏的各项事业，但是向西藏投资一倍的数额将会夺去双倍的所得。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其目的就是破坏西藏自然生态环境，在铁路沿线施工地大力开采和挖掘以及勘测丰富的天然资源。同样，铁路沿线的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剥夺，面临绝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各界组织提议呼吁中国停止在西藏挖掘矿产资源。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详细报道。
根据 PIT 社和澳大利亚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发出的消息，前天国际人权活动者和环保组织联合就澳大利亚一个叫 Sinogold 的矿物经营公司在不经西藏境内藏人自由表达看法和同意下，计划在西藏实施开采部分矿产资源的项目提出抗议，要求该组织立即停止实施开采西藏各有矿产资源的计划项目。展开这次停止开采西藏矿物活动的多国组织分别是澳大利亚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野生社会环境组织、澳洲矿物政策中心、澳大利亚援助观察组织和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等。这些多个国际组织展开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澳大利亚 Sinogold 矿物经营公司和中国官方矿产公司共同计划在西藏阿坝自治州黄原县境内开采金矿。据活动人士介绍，这项采金计划将会对本身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威胁，最主要的一点是当地藏人从中根本无法受益。同时，澳大利亚 Sinogold 矿物经营公司也将对其他国际经贸公司造成严重影响。对此，多个国际组织联合批评了上述澳洲矿物经营公司的做法。这项停止开采西藏矿物为主题， 而展开活动的参与人士表示，澳中联手计划在西藏境内进行的采金项目是该澳洲公司按照中国政府的政治目的，以西部大开发为借口加大西藏控制力度而给予的一种政治援助，使西藏人口从少数变得更为少数，为了达到交易目的，进而同中国政府合资，以互赢互利为出发点，不顾及藏人的生存权而计划实施采金项目，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根据澳大利亚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常务委员 Paul Burke 表示，三农国矿物经营公司和合资的其他企业公司以同中国合作经商的目的，支持中国政府践踏西藏的人权，同时违背了经商制度。 Paul Burke 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大量挖掘和开采西藏特有的矿产资源，使西藏现有的矿物已变得屈指可数，所以我们认为不经当地藏人自由表达看法或者同意而擅自开采矿物是错误的，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对此，我们提议三农国矿物经营公司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实施开采西藏矿物的计划项目。据了解，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经过大批汉人移民展开大量开采项目之后，将被开采的矿物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使西藏特有的矿产资源变得极为稀疏。对此，很多支持西藏人士在澳大利亚 Sinogorj 矿物经营公司前举行了大型示威抗议活动，同时在澳洲城市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也分别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另外，这些支持西藏问题的多个国际组织同时计划在美国城市纽约和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
协议中有关尊重宗教信仰和保护寺庙等条款是基于西藏的具体情况而立的，汉人官员必须尊重西藏领导人的地位和职权，任何人都不准违法十七条协议之内容。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仅仅维持了四年之后，中共当局已经控制了西藏的大部分事务，并系统地改变了西藏的政治体系，把西藏完全植入中国的宪法和行政结构之内，并以此代替协议中的条款。这一做法不仅违反了十七条协议的有关规定，而且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共政府的真正面目。1959年3月，毛泽东把西藏民族自发的反抗运动定性为武装暴乱后，解放军对抗议民主展开了军事镇压，炮轰达赖喇嘛所居住的罗布林卡宫殿，导致达赖喇嘛等一行人在无奈之下离开西藏，流亡印度。28号，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发表声明，西藏政府被解除。1965年，中共在拉萨成立西藏自治区，并建立了全盘由北京一手控制的政治制度，至此所谓的十七条协议被彻底撕毁。毛泽东认为西藏的不稳定因素是以达赖喇嘛为主的少数西藏上层人士的煽动下产生的，把达赖喇嘛等从西藏社会中清理掉，西藏的不稳定也就消失于无形了。而从此中共就可以在西藏的土地上以大救星的姿态为所欲为了。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旅美西藏知识分子达拉贾撰稿的善意背后的阴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